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再一次和你见面的时间了，谢谢你的到来。在这个节目里，我和你一起认识了许多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漂洋过海，从自己的国家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各国西方宣教士们。近期我们的节目为你播讲的是瑞典宣教士在中国传扬福音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哈拿和其他三位一起从瑞典出发的女孩子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路程，经过了和亲人朋友的依依不舍的道别，一路辗转来到中国巴莫。然而这还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2月18日，我们离开了巴莫，和那些蛮有爱心的宣教士道别。他们是奥拉汉森博士和他的妻子米尼尔，古斯塔夫·史瓦特博士和他的妻子。他们刚刚完成把圣经翻译成克庆语的工作。在差会办事处，我和这些新结识的朋友们依依惜别。尽管我一再提醒自己要坚强，可泪水还是忍不住滚落下来。我们坚信神会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行程，他与我们同行，保守我们的平安和喜乐。他们尽量逼着自己多走路，这样他们就不用在沿途的客栈做过多的停留，尽管路边建有许多的客栈。哈拿记录了这段难受的经历，说这些客栈糟糕透了，绝不是过分的描述。我不用细述详情，可以说我们见过的这些中国客栈从来就没有打扫过，里面布满了多年未经清理的灰尘。事实上，如果不是整晚坐在一张油布上休息会太辛苦，没有人愿意上床睡觉。我们雇了一个中国男孩为我们做饭，孩子负责煮饭做菜，我们轮流为他打下手。这只是旅途中我们要做的许许多多事情中的一件而已。我们还要自己找地方盖上油布，以防狮子爬进我们的被子。即使这样，要好好的睡一觉也不容易，除了狮子，还常常有老鼠跑来打搅我们。面对着这些数不清的老鼠，我实在是难以适应。弗雷德和我一样也害怕老鼠，于是我们向上帝祷告，求他帮助我们除去恐惧。随后的旅途中，我们只看到少数的几只老鼠在房梁上跑。我们真的很害怕这动物。弗雷德和我曾经做过一个决定，到了晚上轮流地赶老鼠。可是哈尔达提醒我们，如果这样，你们整晚上都不能好好休息，而且到了中国以后，恐怕每天都要守夜，因为中国到处都是老鼠。没办法，我们只有向上帝祷告，尽量的睡吧。但是我真的讨厌这东西。感谢主，一切都很顺利，时间也过得飞快。 最后一天是最好的一天，因为我们各自又多了一个挑夫。我的苦力那天很高兴，因此我就多做了一会儿滑竿。我给他们每个人一些从家里带来的干苹果作为礼物，他们很喜欢。有时候他们甚至抬着我往前跑，这样我就远远地超过了其他人。如果有朝一日我再走一段这样的旅程，我想上帝也会允许我被三个挑夫抬着赶路，因为毕竟在那样的地方天天步行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旅程的花费很昂贵，仅雇用挑夫就花了120瑞典克朗，还不包括另外付给他们的小费。驮运行李的骡子的钱也和付给苦力的差不多。我们有理由感谢上帝给予我们的保护，一路上没有丢任何的东西，也没有经历任何的意外。腾冲是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贸易中心，位于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塞，是连接中国南部、缅甸和印度的交通要道。这个边城在马可波罗时代就已经很有名，几个瑞典宣教士到腾冲的时候，日常货物仍然是由骡马驮运着，行走在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古栈道上。城的四周都用砖砌起了高高的城墙，城墙有四个门，北门、南门、东门和西门，由士兵日夜把守。厚厚的城门在日出时打开，日落时关闭，被处决的土匪的首级悬挂在城墙外，以警示不法之徒。抵达腾冲之后，赛马和哈尔达继续向南走，大概需要10天的时间抵达他们的目的地长宁，在那里设有中国内地会的办事处。他们希望这四位瑞典年轻女孩子和他们一起前往长宁，但是经过讨论，四个年轻人决定留在腾冲。哈拿在信里边说，我们确信瑞典亲友在恒切地为我们祷告，我们为此感谢神。主耶稣无疑也悦纳了你们的祷告，使我们成为腾冲的祝福。我们有2个月的时间待在缅甸，我相信这绝不是偶然。如果当时继续往前走，赛马和哈尔达肯定会成功地说服我们与他一起去长宁，求神大大地施恩给他们。我想神一定会把我们放在他所希望的位置。赛马和哈尔达接受了美国教会的资助，因此他们最好的选择也是去到他们的阵地。我们得到瑞典自由教会的资助，因此我们决定留在教会预备我们将要开展工作的地方。我们确信神会引导我们和格洛生牧师以及他的妻子安妮一家配搭工作，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没有见过面，我们也没有足够的钱去昆明和他们见面。1925年6月，格洛生牧师举家搬到腾冲，接替内地会腾冲工作站以前同工的工作。他们一家长期生活在中国北部，早就习惯了中国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他们一家人的到来让刚刚来到中国的几位年轻宣教士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关于这事儿，哈拿在信中继续说，神差派格洛生牧师一家到这里来帮助我们。现在我们租到了房子，屋子里还有一个客厅，我们简单的把房子修缮了，在大厅里布置了一些椅子，我们可以在大厅里公开聚会了。聚会的时候，格洛生牧师和一位年轻的傈僳族弟兄，我们都叫他易大哥，负责向会众讲道。我明显感到神正在他们内心做工。礼拜天的早上10点，有50个孩子来教会上主日学，11点开始成人聚会，屋子里坐满了人，连过道也挤满了。由于我们刚来，还听不懂汉语，更不要说讲话了。可是我们能唱几首中文的赞美诗，也用瑞典语给大家表演。感谢神常常与我们同在。 信里边哈拿提到的住所是内地会牧师傅能仁通过内地会帮忙租到的，房子在郊外，紧挨着河边的一座拱桥，不远处就是一条瀑布，住在房子里任何时候都能够听到舒缓的水流声。傅能仁给他们的房子取了一个名字，桥上之家。这房子以前是一家客店，哈拿和他的同伴在这里一共住了两年，桥上之家成为瑞典宣教士学习语言的学校，他们急切地想学会普通话和当地部落的土语，了解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他们希望尽快到人群中宣讲神的福音，每天的学习计划也安排得有条不紊。颠簸，哈拿一行最终在腾冲安定下来。在傅能仁牧师的帮助下，他们有了自己的住所，事工也渐渐展开。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